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我们在上一讲呢，学习完了士师记当中的大英雄参孙。那么，从这个17章开始一直到结尾呢，这几章都没有再具体的提到哪一个士师的名字了。我想这段时间呢，可能也是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呢，一段比较混乱的这样的一段时期。本来呢，士师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就是一种好像是过渡时期的这些民族领袖，对不对呀？因为当时他们也没有什么王，对不对？
其实他们的王呢，应该是耶和华上帝。
嗯，
这个士师记里面呢，一再讲呢，那时候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呢任意而行。那么以色列当中没有王，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做他们的王，而当他们不认耶和华上帝做他们的王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王了。
嗯，
那么就没有王管呢，就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说那段时期以色列的灵性来说呢，还是非常低落的，因为他们跟周边的那些外邦人呢混合的太杂了。
嗯，
所以我就感觉到好像一个班级呢，班主任没有，就这班干部，有的这个班里面这个头大的出来管管秩序，没有了也就这样子闹哄哄的一个课堂。所以这段时期呢，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当中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常常有外敌的入侵，不是什么太平的。有的时候呢，事实出来了，把那些外敌呢大概摆平了，但是其实这些外邦人还是跟他们混杂住在一起，两种国民呢常常在一起有各种各样的互动。那么我们从17章，大家打开这个士师记到17章呢，就请小燕给我们讲一讲这主要的一些故事情节还有它的属灵意义。
嗯，那么在开始讲第17章之前呢，我简单再提两句，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士师记的头16章，圣经里面讲了这个10来位这个士师的名字啊。那么本身呢，就是这些为什么会有士师呢？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听上帝的话，本来上帝是派这个祭司立位人教导百姓上帝的话。他们每年都要去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会幕那么里面去聚集，听上帝的这个诫命律例典章。但是呢，当他们 不再忠心于上帝的时候，那些老一辈的刚刚进迦南地的那些人，老一辈的人都去世了以后呢，他们开始散乱了，自己呢与周围的人这个混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学了很多周围人的那些恶习，这个腐败的那个败坏的那些风俗，学了很多这个淫乱的这些行为。那么当他们败坏自己行为的时候，上帝的这个保护呢从他们撤离了。
嗯，
于是呢就外敌就入侵。我们看到他们有什么外敌入侵呢？前面就有从北方来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当然我们知道他们这以色列人所住的这个地区啊是狭长的，长长的，长长的，挨着这个大海，挨着这个地中海的。那么由这个地中海呢是在他们的西边，那么北边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来打他们，然后呢这个东边的亚门人来打他们啊。那么有士师兴起来这个拯救他们之后呢，他们又再次败坏呢啊，又有这个摩押人是在这个东南的啊，然后还有南边的米甸人啊，还有这个西南的非利士人啊。我们在上一集就知道这个非利士人，那他们这些每当他们得拯救以后，他们又啊日子过得安逸了，他们又败坏了，又不听上帝的话，又背叛了啊。于是呢在这个又有外敌入侵打他们，扰乱他们了，他们日子不好过了，又寻求上帝的拯救，上帝给他们兴起了士师，搭救了他们，他们又在这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就总也学不乖，总也不能从这个前人的教训上面呢学到了长进啊，就是总是在同一个坑里摔跤。
嗯哼，
我们看到当这个士师记结束了十六章的时候呢，在往后十七到二十一章呢是两件独立的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应该就是在这个士师记的时期发生的，不是讲到某一个士师。那首先呢先讲到这个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在十七章的时候就讲到有一个人他叫米迦。我们表面上看他和他的母亲啊似乎好像蛮虔诚的啊，因为他母亲呢说留了这个钱呢1100舍赫勒给他呢，是想分别出来。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后半段就讲到他母亲说这个银子呢是为了这个米迦呢献给耶和华上帝的。紧接着后边这句话就说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哦，献为这个儿子储存了一笔钱，很大的一笔钱，这笔钱很贵的，很多的，1100舍赫勒，把这个是献给耶和华上帝，做什么呢？原来是做一个偶像。那这是上帝最不喜悦的事情，就是做偶像。
嗯，
那么人要做一个偶像来代替上帝，明摆着呢就是不要上帝而要那个偶像了。
嗯哼，
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呢，这个儿子也很高兴，马上就去做了一个这个像放在家里面，不但放在家里面，而且在家里弄了一个神堂，就有点像我们这佛堂似的，是不是啊？
嗯，
那个道教，中国那个道教啊，那些有些人就在自己家里面立了一个什么佛堂啊神堂啊之类的。你看事实上呢他不但这样做，不但弄一个像，不但弄一个神堂，而且我们看这第五节就说他还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
哼，真的很有趣，这个人不知道是神经错乱呢还是怎么的。我想啊可能是在这混乱的时期呢对上帝的律法呢早就疏忽了，他也不懂得什么，要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呢是以自己的心意呢来做事情，根本就不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
嗯，我们知道呢上帝对以色列人规定很清楚的，祭司只有立位人当中的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为什么只拣选这个呢？而且他们这个聚会，他们崇拜上帝的地方，虽然各城都有上帝，是上帝选定的地方，你敬拜上帝，而每一年都要有大的聚会呢，是到会幕那里面去，到会幕那儿去，由这个祭司啊，有立位人来教导他们上帝的律法，就是免得有人按着自己的意思呢篡改上帝的律法，就是教导别人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上帝的道理。
哼。
那么现在这位米迦呢，表面上很虔诚，但事实上他以自己的心意做这事情，而且呢让自己的儿子做祭司。
嗯，
那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呢，他根本不是把上帝放在心里面。紧接着第六节圣经上就讲了，强调的这一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没有把上帝做王啊，没有尊重上帝。哎，表面上他尊重上帝的，但是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以自己的方式尊重上帝。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我想起了中国呢，就有个这个俗语说，歪嘴和尚念歪了经。那当然呢，我看这个人呢是对上帝的认识和知识呢出现了极大极大的偏差，
嗯，
已经变成了跟外邦人一样的这种宗教了。
嗯，
上帝告诫不可以做的事情他就是要做。
而且呢，现在我们看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这个第七节就讲呢，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啊，就是住在犹大族里面的利未人。那么我们知道各个支派都要分出一些地来呢，是给利未人祭司给他们居住的嘛。那么这个人呢是住在犹大族里面的，那他在那儿寄居呢，那这个人就离开这个地方，他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他走啊走啊，就走到这个以法莲山地来了，就到了米迦的这个家这儿。哎，我们看到这个很有意思了。你说这个利未人怎么离开那个地方呢？离开他们自己住的这利未人应该住的地方呢，走掉了。其实我自己在猜想啊，就是是不是表明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其实已经很不重视这个对于上帝的敬奉了。他们这个十分之一交纳十分之一供养利未人呢，可能也都是不够，以至于有一些人呢，就是住在祭司城里面呢，或者住在利未人住的城里面呢，他们可能生活的需要或者什么呢，他要离开，有可能，我自己瞎猜啊。不过呢，从这个小孩子离开呢，他找地方住，那么我们看这个米迦呢，知道他就问他从哪儿来，问他的身份。那么他听了以后，他就很高兴，知道他是利未人，他就很高兴了。他说，那第十节他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喝了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就是他供养这个小孩子，他供养这个利未人啊，来做他的祭司。这回不让他的儿子做了，找了一个利未人做。好了，那他找这个利未人做的，利未人也挺高兴，就很愿意坐在那儿。哎，我们看这一点就很奇怪了。你说这个米迦吧不懂啊，这利未人也不懂吗？这个利未年轻人做这件事就是极其的偏差了，他怎么能自己擅自去做祭司呢？而且名义上是做耶和华的祭司，但是却是侍奉偶像，
是用一个世俗的人呢给他安立成祭司，
嗯，
也不是他的父家一代代传的，
嗯，
好像呢，你看看，哎呀，因为我是利未人，那我理所当然的就应该做祭司，你看，所以呢，弥迦还有这个可怜的利未人呢，都是觉得自己呢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呢去办上帝的事情。
那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基督徒呢恐怕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嗯，
有很多信上帝的人呢，在尤其是西方特别普遍，他说我上帝是什么样子啊，我认为上帝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我怎么样敬拜上帝呢，我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
嗯，
那我不去教堂，为什么不去教堂呢？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家里面我认为对的方式就行了。那么这个自我中心呢，这是要警惕。
嗯哼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呢，这个年轻人他跑到米迦家里面做了这个祭司，然后这米迦就很高兴。第十七章的最后一句，米迦就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其实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上帝就赐福某一个人，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份如何，而是因为他是不是顺从上帝的话，是不是教导的上帝的话。
对呀、啊，有的时候呢，一些教友就说：“哎呀，牧师啊，你得给我祷告，你祷告呢肯定灵。”其实这种认识都是错误的。每个人呢，都是凭着信心，还有真理呢来敬拜上帝的。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看到第十八章，就有一个支派，就是但支派。这上面讲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又来了，又是这句话。接着呢，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哎，奇怪了，我们之前不是这个约书亚抽签把这个地都分了吗？
嗯哼，
告诉他们说啊，尽管有些地方还没有攻取，还没有得到，但是先把地分给他们了啊。但支派呢，他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啊，这个索拉呀、啊、这个以石陶啊啊，这些地方本身就是他们抽签所分到这个地的其中一个城。但是我们在这个士师记一开始第一章的34节看到，在那个时候啊，但人没有去这个攻占他们抽签分到的土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躲在山上，这个因为这个亚摩利人呢不准他们下山。
嗯，
哎，上帝不是借着摩西应许他们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也跟约书亚是这样讲，你踏到那个地方我就赐给你们了，你们能够靠着对上帝的信心啊，依靠他就能得胜。但是但人就不去得这个土地，他就窝在那个山上，窝在那山上就不下去，就不去占那个地方。因此呢，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他们还窝在山上，那个人口多了呀，没有地方去了，他就到处找地方住。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呢，有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个参孙。我们知道参孙就是但人，上帝说了他是从他开始要使以色列人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而这个但族他们抽签抽到那个地呢，本身有一些城镇，有一些地方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但是他们不去得。而这个参孙呢，由于他灵性方面的衰落，他远离了上帝给他的托付，没有好好的完成上帝的托付呢，没有帮助但这个支派呢得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到现在但人还没有得到地方住呢，他们就说我们不去那个难打的地方，他们地方在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南边，他们不去打，他们北上，跑到北上北方去找地方住。那么就是先经过以法莲山地，就遇到这个米迦。到了米迦那个地方，见到哎，他们家里边有这个有以弗德哟，就是这个祭司穿的这个献祭的时候穿的这个背心儿啊，有以弗德，而且有祭司，还有一个神像，哇，他们如获至宝，就掳了去了。那掳走了以后，这米迦就追啊，是说你把我这个什么都掳走了，那我什么都没有了。
嗯哼，
你看这个米迦到这个境况也是挺可怜的哈。你把我这个神像和祭司掳走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想，其实他的丰富应该在耶和华里面，而不是在一个偶像里面啊。但是呢，这个但人就掳走了，掳走了以后呢，他就去这个探子啊，就去探，到了很北边，很北边了，根本就出了以色列人这个地的这个边儿了，就一个叫拉邑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百姓呢，我们见到圣经描述呢，说那个地方的人呢安居乐业，非常和平，也没有其他的外敌呢去搅扰他们，他们自己独居在那儿，没有人去搅扰他们，他们也不去搅扰别人，这是很和平的一个部族。然后这个但人呢看着就很高兴，很满意，就回去报告他们的支派说，哎，那个地方好啊，咱们上去攻打他们。然后呢，他们就问这个从米迦家里掳走的这个年轻人，年轻利未人。结果呢，这个年轻利未人呢，竟然就说啊，这个耶和华上帝，把这个地方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得这个地方。你看，他真的当自己啊是祭司啊，他假冒耶和华上帝的名去说这些话，上帝难道是让他们去攻占拉邑的人吗？肯定没有， 因为他们抽签地方没有，而且那个要灭的种族是那些邪淫的民族，上帝不让他们与邪淫的民族交往，并没有包括这个和平的这个拉伊人，但是他们却上去攻打拉伊人，把拉伊人血洗灭掉了，然后整个这个但族呢就搬到那儿去住。他们还很得意，因为他们这个战争的顺利，他们就认为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上帝，很美的呢，很得意呢。然后接着呢，他们还把这个拉伊这个地方了改了名，作为名字叫但。那么我们见到这个第十八章的后面，这个十八章的最后呢，就讲到，三十节就讲到，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而且呢，再看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很可惜，这个祭司，耶和华的祭司不应该是这样的，对吧？但是很可惜，一代伟人的后代竟然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他说这个但三十一节就说，上帝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哇，在这个但这个支派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当中，唯独但这个支派没有利未人的城。他们自己找了一个利未人来做祭司，来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远离上帝的这个会幕所在的地方示罗。那么上帝说规定他们以色列人呢，每年要三次到这个会幕那里面去过节，来听祭司教导他们上帝的律法，而他们呢自己跑到远远的跑到这个最北边的地方，不去这个示罗，就是很有借口了，他们自己在那边搞自己的祭司，搞自己的崇拜，按照自己的心意，他们把自己独立出来，在上帝子民之外。而且我们在读圣经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呢，会发现呢，这个在天上这144,000得救的人当中呢，他讲到这个以色列支派的名称就是唯独没有但，所以我们看着真是很可惜。然后接着呢，我们再看这个士师记的最后，这三章呢讲到一件就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那么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败坏的程度啊。那么那艾德来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呢，这里个败坏的程度呢，就是讲到一旦没有上帝啊，这人什么都干得出来，淫乱呢、杀人呢，就因为这个争女人或者什么事情呢，就大打出手。这两个民族，这两个支派是谁呢？
那么我们就看到从第十九章开始呢，就讲到有一个利未人，那么他呢是跟他的妾呢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他去接他的妾，他这个妾也是因为这个淫乱的关系离开他丈夫，那么他丈夫去接他回家，那么在路上的时候呢，经过耶布斯这个地方，由于耶布斯是外邦人住的地方，那这个利未人呢还是很保守的，他就不愿意去外邦人的城住，他就住在这个邻近的一个叫做基比亚的，是这个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这么一个地方。他住在那儿的时候呢，当天晚上，那么就有一个老人家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住，因为呢认为他在街上可能危险。那么他进了这老人家，结果没想到基比亚的那个地方的人呢，就好像匪徒一样围住这个房子，就要挟这个老人家说，你要把这个人交出来啊。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上说，他们要说要与这个人交合，其实就是同性的这种性行为的邪淫的性行为。那么当时呢，这个老人家就我们看到这事情就想到好像圣经前面以前的罗德所住的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淫乱，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是把它毁灭了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境况也真是实在是很糟。那么当时呢他们没有，这个老人家没有把这个客人交出去，而是把他的妾交出去了，结果呢他这个妾就被当地基比亚那些匪徒呢就是奸淫致死。 那么这件事情呢，她的丈夫这个利未人就通报整个以色列各个支派，结果呢，这个以色列支派看到说以色列人当中有这样的这个可怕的这种罪行，一定要把它除掉，于是呢就从南到北这个各个支派的人都派人上来，就变成一个大军队呢，就去讨伐这个基比亚人。那可是因为基比亚人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便雅悯支派就袒护他们，就不肯交出匪徒来，结果这个支派就跟其他的11个支派就打起来了。那么在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便雅悯支派人勇猛善战呢，一开始都是得胜的，就是一直节节胜利。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就觉得很奇怪了，他们就求告耶和华上帝说，我们要不要上去打？那么耶和华上帝说，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面了。谁知道呢，这个以色列人一得胜呢，就不知道，就忘乎所以了。结果呢，不但把这个便雅悯人是打败了哈，那便雅悯人最后就剩下600逃兵逃走了，他们不去追了。结果他们回过头来就把人家便雅悯人所住的地方，所有便雅悯人的这个驻地啊，所有的这个男女老幼全杀光了。
嗯，
就血洗，就等于说要把人家的族，就是这个支派给灭掉了。结果这个以色列人做了这事儿以后，事后才在这后悔，又跑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去哭，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给灭了啦。然后呢，后来呢说得给他找老婆啊，然后就去查
给谁找老婆，
给这个便雅悯人剩下的600人找老婆，要不然的话他们就这个支派就灭了，没有了。那结果呢，他们就去另外就去查，原来发现有一个地方叫做基列雅比的人，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出来跟他们一起去声讨这个讨伐便雅悯人，所以他们又跑到这个基列雅比去，把那个地方清洗了，所有人杀光，就剩下这个处女来一去做太太。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以色列人简直是就是乱来，那么他们根本就是已经完全没有把上帝的教导放在眼里面，他们任凭自己的心意呢，去杀戮，去灭人家的这个支派，然后又人其他人不跟他们一伙的，他又去把人家灭了，这一错再错，正是应了这个士师记所总结的这个最后这一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嗯，真的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啊。
嗯，
一点都没有荣耀上帝的名。
所以说人呢，不管他名义上是属于谁的，名义上是不是基督徒，名义上是不是听上帝的话，他实际上他的心里没有上帝的时候，他的邪恶不会比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强。而且呢，他假借着上帝的名义去做坏事，会比任何人都更糟糕。
嗯，让我们引以为戒。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呢再见。
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